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一早起来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今天所要讲的路加福音第七课的课程，我们把时间中心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让你让我们看见在今天的经节当中你所要为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的路加福音，我们其实二月二十五号是进度是十九到二十三章。今天我们会看耶稣，他会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就碰到宗教领袖，还有一堆人对耶稣权柄的一些挑战。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一路下来啊，我们开始的简介要耶稣的降生到受洗，这是路加福音当中里面所讲的最详细的，就是在耶稣小时候的一些情况，大部分的情况都大概是从玛利亚那边得知的。那一路上耶稣他拣选十二门徒，他的传道的开始到之后马上碰到犹太的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对耶稣，特别是在安息日治病的这个事情有很大的一个争执，然后耶稣就对法利赛人针对他们的一些的错误指明，还跟他们挑战。现在耶稣已经要面对十字架，他上耶路撒冷去，其实在这耶路撒冷这是他最后一个礼拜，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当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一个礼拜之内，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今天第19到22章我们看见的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些情形。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课程第19、20、21我们稍微按照这个提纲捋一下的话，我们看见其实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信息，因为他一路走来从加利利，然后从顺着约旦河向来经过耶利哥，在耶利哥他有两个讯息要跟大家讲。其实两个讯息呢是两个故事，就是一个是撒该的税吏撒该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个十锭银子交给十仆的比喻。但是在这两个故事之后，耶稣所下的一个结论，第一个在对税吏撒该的那个故事来说，他说人子来是为寻找要拯救失丧的人，讲到那个十锭银子交给十个仆人的比喻，而是最后的结论是耶稣给在周围的百姓的信息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接着就是受难周的开始，今天第19、20、21章讲到是受难周的礼拜头三天，礼拜天、礼拜一跟礼拜二我发生的一些事情。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应该是在礼拜天所发生的事情之后，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哀哭，然后耶稣也为之洁净圣殿。因为我们看见这边耶稣他以一个天父的儿子来到地上，看见他们所拣的选民，他们所为自己在地上唯一所建立的居所就是那个圣殿，结果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些圣殿还有他这些选民已经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看见真的是心里面非常的哀伤，然后看到圣殿里面那个乱七八糟的样子，他真的是也非常的气愤。当他进入耶路撒，当他洁净圣殿，之后，那些耶路撒冷里面的政治宗教跟政治跟神学的一些领袖，他们都对耶稣有相继的一些挑战。那这三个挑战在三个故事当中路加陆续的为我们所说出来，等一下我们会去看。之后到了礼拜二第三天，耶稣就看中就教训百姓。第一个讲到有关奉献的事情，第二个耶稣就讲到末世的预兆。这是我们今天 不会每一个这个细节都会找，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这个 focus 会是在礼拜就是受难周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这三天的行程。当碰到这个进入耶路撒冷，他会经过耶利哥，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这个撒该这个事情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记载。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故事的这个中间，我们会讲耶稣遇见撒该，遇见了神，他整个的心态就完全改变，他马上知道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当神要接纳他住在他家的时候，撒该马上就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撒该他清楚的知道他讹诈了人，所以就还他四倍。因为在这边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这边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所以撒该在这边选的是赔四倍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他讹诈了谁，他就要把他按照摩西的律法，他要把这个他所讹诈了谁就赔给那个人。他另外呢还加上一半的财产，还要把我一半的分给穷人。这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个奉献，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平安祭。当撒该在这边遇见神，这个故事形容起来好像是非常的稀松平常，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么多的人群当中，跟随耶稣的有许多的人，但是为什么就在那个情况当中，只有撒该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当神跟他说话，他就把心打开了。这等于算是一个我想在每个人信仰的过程当中，你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保罗他信仰的过程当中，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那个亮光，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整个人就改变了他的生命。同样的，撒该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像保罗那么样的这个戏剧化的一个的见到遇见神的情况，因为保罗是从反对到完全的被他这个被主耶稣的信仰的来折服，但是撒该在这边同样的会有生命上的经历。就在这个地方，撒该他遇见了神，他整个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看见之前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就是刚刚上一个礼拜我们才讲过的，其实耶稣看见他就说，讲到有钱的人来问耶稣他要做什么事情，耶稣说就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结果那个有钱人就说这些我灵都做了。耶稣看见他就怜悯那个少年官，就跟他说，还有你要变卖所有一切的来跟随我。结果那个少年官听到了这个，他就暗暗的就好像没精打采的就离开了，因为他是有钱的人。接着耶稣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难呢？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所以马上在路加福音之前讲到这个财主很难进到天国，接着在十九章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撒该就是一个有钱人得到救恩的一个例证。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就明明白白的讲明了这个是撒该的这个例子，跟前面的算是一个完全强烈的一个对比。之前还在十八章还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好像骆驼穿过针眼，但是现在马上在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有钱的人得到救恩的例证。耶稣在这边所这个税利撒该的故事的结束所说的一个结论，就是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即便耶稣他知道到这里他已经还有一个月在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要离开这个世上， 但是所有跟随他的人，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逾越节，那逾越节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算是他们所有这个节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在那边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的情况当中拯救，既经过430年的时间带他们从埃及那个为奴之地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每年有三次耶稣都要那个摩西的律法都要求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为神来守节，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再来是五旬节，还有祝棚节。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上耶路，从加利利往这个往南走，要上耶路撒冷，也是过节的一部分。这个是讲到这个是 Zacchaeus sycamore tree， 这是耶利哥的那个桑树，现在就在耶利哥那个城。他们说这一棵就是当时撒该爬的那一棵树，那他们根据这个地方传统说这棵树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我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觉得怎么可能会有2000多年，但是可能这个树长得很慢。但是在耶利哥城，如果你去了耶利哥，这个是几乎每一个观光每一个去圣地旅游的都会经过。这个是我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跟师母去，就刘师母去，然后在耶利哥那个撒该的桑树那边照的一个像。接着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受难周的这个我们通英文通常叫做 Passion Week， 在这 Passion Week 当中，这个是礼拜天到礼拜天，这个是把所有四福音的讲到这个 Passion Week，我做的一个四福音的一个总所有的合在一起的一个情的一个故事的timeline。星期天荣耀的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到了礼拜一在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然后洁净圣殿。在路加福音并没有讲到咒诅无花果树的这段事情的插曲，但是在马可跟马太都有提到。到了礼拜二是冲突最高升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来问耶稣的权柄，然后耶稣在这个时候也讲到末世来临的征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之后我们的主题会停在这个礼拜二。因为在整个四福音当中，礼拜二在耶路撒冷在圣殿耶稣教徒领袖所讲的篇幅非常的多。到了礼拜三，耶稣在伯大尼受膏，就是在有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打破了那个玉瓶，然后把那个香膏抹在耶稣的头上。就在那个同一天犹大他也这个定了心意要出卖耶稣。到了礼拜四，耶稣同门徒度逾越节，设立主餐，在科西马尼园祷告之后被捕。一般来说其实逾越节的晚餐应该是在礼拜五就是那边，但是耶稣因为知道他要被捕，所以可能跟门徒就提前来他们那个叫做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耶稣设立主餐，然后科西马尼祷告，也在那个地方耶稣为门徒洗脚。到了礼拜五，这是最艰难的一天，礼拜四夜里被捕，然后连夜就到了公会受审。然后这个从公会受审之后，他们把他拉到比拉多，比拉多又把他送到西律那里。那这个比拉多把耶稣送到西律那边给西律去审问，这也是在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讲到。因为当时比拉多一听到耶稣是在加利利的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在比拉多的权柄掌管的权力范围之内，但是加利利却是归西律王。那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所以比拉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他就把耶稣送到西律那边，因为他知道西律非常想要见耶稣，但是没有机会，因为西律想看耶稣在他面前是不是能够行一个神迹。从路加福音就形容，当 希律呢没有看见神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把他送回来 给比拉多。从此之后，希律跟比拉多之前是敌人，之后因为这个事情就变了朋友。最后之后兵丁戏弄他，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整个星期六是安息日，耶稣在坟墓当中。到了星期天，就是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又复活升天。这个是受难周，也是 Passion Week， 所有的这个每一天所发生的主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是二月，今年的那个复活节，也就是当时耶稣所在犹太人的 Passover， 大概是今年三月底还是四月初的时候。这边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在四个福音当中都有提到，而且每一个福音当中所形容的大部分都差不多，因为在所有四福音当中，他们最共同形容的就是耶稣最后钉十字架。每一个福音书当中都有形容，然后形容的各有不同，然后细节有些也多加一些。那路加福音其中跟其他的福音所不同的就是，有其中有一些人，有几个法利赛人，对，当那些围着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很多人把自己的衣服，然后把他们的棕榈树铺在路上让耶稣经过的时候，而且还说大声赞美神，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法利赛人就觉得这个是耶稣的身份并不配合，那就跟他们说，夫子，就耶稣说责备你的门徒嘛。耶稣说，我必告诉你，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是路加福音对这件事情形容的比较独特的地方。你是在耶路撒冷，在这边讲到将近耶路撒冷，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这两个城，就是在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其东边短短的距离。那耶稣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常常就是白天的时候就进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晚上的时候就到橄榄山，到伯法其或伯大尼去过夜。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如果我们是平安的城，是 City of Peace， 但是在这个一个礼拜却酝酿着一个要一个杀无辜人的一个计划。在伯大尼住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是姐弟三人。在橄榄山，这个橄榄山也是在圣经的预言当中有许多的预言。第一个是在以西结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一座山上。那这个荣耀也可以感觉到是指的耶稣，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从橄榄山升天，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所形容的一些事情。所以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橄榄山，我们每一个去去圣地，你去朝圣旅游的时候，一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都会到橄榄山上面，因为从橄榄山那个地方看耶路撒冷是所有的角度看的最清楚的。这边讲到主要用它，有十二个门徒，另外还有很多的人跟随主耶稣，但是在这许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在四福音当中并没有说。这边这个驴驹这个事情呢也非常的奇怪，当主耶稣他去那边，他就差他两个门徒说，你去那边把一个有一只驴驹在那个地方，你把它解下来，要是有人问你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说主要用它。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在那附近的人，他们一听到主要用它，什么事情什么话都没有问，就让他们带走。所以是有许多的人是主所呼召的子民，并没有站在明处，而是站在每天的生活的细节当中为主所摆的，为主所摆上，为主所供应的。还有逾越节的晚餐， 也是这个样的神奇。耶稣就差派他两个人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你跟他说，哦，不要在这边用逾越节的晚餐。所以他们那个人，那一家的人马上就预备了耶稣跟他十二个门徒所要逾越节所要预备的一个晚餐。在以利亚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当他跟亚哈跟耶洗别，然后他在那个加密山上面杀死了450个先知之后，耶洗别恐吓他要腰索他的命。那以利亚他跑了四十天到了旷野里面，然后跟神抱怨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没有一个人站着。但是神却说，还有7000个人是为向巴黎屈膝的，就是在那个国家当中，仍然在当时以色列国仍然当中，有许多跟随主的是隐藏的。另外，他们讲到这些讲到何善那奉主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善那的应该是一个亚兰文，它的意思就是求救的意思。在诗篇118篇25节，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另外讲到这个驴驹上谦卑的仆人被荣耀的接纳，也是应验先知书的话，谦卑的进程，然后耶稣就这样谦卑的出城。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你可以想象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情况的时候，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人当耶稣在地上世上3年半，还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然后还有就是他所 讲的道理，都是觉得他是带来权柄的。而且这些人呢，预计当我可以想象得到，耶稣这些人他们看见耶稣进到城里来的时候，他们所想象的，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一个从一个属世的角度来看耶稣进城对他们可能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一个冲击。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这世上的一个君王，他来了进到耶路撒冷的，当时耶路撒冷是也是这个犹太人的政治跟宗教的中心。耶稣进到这个城里面，从他们属世的眼光来看，那耶稣一定是要进到这个城里面来当王，要把所有欺压犹太人、欺压这些以色列人的政权，就把他们完全的挪去，就像摩西当时一样，把这个从以色列人从埃及解救出来。他们也同样的希望盼望耶稣进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会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从被罗马统治、被希律统治的这个政权当中能够拯救出来。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其实神所说的是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而不是他们所感觉是用一个属世的一个眼光来看世上的君王，而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是要成就一个在属灵上面是我们人心所从来没有看过、心里没有想到。虽然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应言预言都应验到他、应验在耶稣身上，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一个属世的眼光来看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 明白或是理解这个事情，是你完全要从这个 属灵的一个角度来看耶稣他做王。因为耶稣当他在世上面，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的门徒还有跟随他们的人都非常非常的丧气。为什么？他们盼望来的一个王要成为他们解救的一个弥赛亚，结果却死了。但是没想到在3天复活以后，那个里面从复活的生命当中显现给那些门徒之后，从这个门徒圣灵赐下来之后，门徒们所得到的能力真的是超乎他们心中所想所求的，是没有看过、没有想到过，然后从来也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 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些人他们拿这个棕榈，拿这个布铺在耶稣的这个所要行过的道路上面，他们所对耶稣的盼望是跟真正耶稣所要成就的事情是他们有天壤之别。我这边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是其实这个是耶路撒冷，当时耶稣来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墙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是圣殿，圣殿当时的圣殿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圣殿是在锡安山，就是锡安山在这里，然后这边整个耶路撒冷的是锡安山，摩利亚山是橄榄山，在橄榄山的周围这边是伯大尼跟伯法奇，然后这个玛利亚、马大、拉撒路是住在这个城里面的。所以耶稣当时他从那个在第15章最后面，耶稣有一段经节是说，耶稣知道他的日子到了，他就定义要往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是快要到过逾越节，所以过逾越节，耶稣我想当时他应该是顺着约旦河谷走到这边，到了耶利哥，就在耶利哥碰见撒该跟那师傅的比喻之后，他们顺着这个路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山顶上面的一座城，所以每次他们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说是上耶路撒冷，然后到别的地方都是说下到加利利，下到埃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高度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到受难周的第二天，是洁净圣殿。路加福音这边形容的很简单，就是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的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而听。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心里面就出了要杀念呢？因为耶稣在头一天洁净圣殿的时候，把圣殿里面做买卖兑换银钱卖牛羊鸽子的，还有拿着器具从经过的，他们都不让这个耶稣当他们在这边做。这些人如果能够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这样一定是经过宗教领袖认可的，所以他们这些圣殿里面的管理圣殿的这些人，他们必定会跟这些买卖的人，他们所做的交易一定会有抽成的。就是说你只要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算是他们算是有一个这个有特权的，只要有特权的人，他们才能够经过这个文士、祭司长还有法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的认可，这些人才能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能够兑换银钱，就像开银行，然后开这个小摊子，然后买卖东西，然后拿这些取取，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生活中心每年有三次他们要到圣殿来过节，那这三次来过节的时候呢，一定他们在这边要生活，然后要奉献，如果要奉献要还愿的话，他们通常所会经过的交易是非常非常多的。在生命记里面14章我们没有时间在这边完全读，但是呢这边也讲到十分就要把你这个牛群五谷当中新酒的十分之一吃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他所选择立他为名的居所，而且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耶路撒冷之后呢，你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把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这是形容一个非常一个一家活动，一个犹太人的生活当中的一个事情，就是每年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通常你都要去献祭嘛，那你要献燔祭、 献赎罪祭或是献这个平安祭，那这个祭有时候你要 用牛，有时候要用羊，有时候用鸽子，还有那些有时候是面粉啊，然后还要乳香，然后油，还要酒，调好了之后然后献上去。但要是每一个人来到圣殿里面，他们都带着自己的牛羊鸽子这些什么东西来的话，是非常不方便。所以耶和华神在那边就吩咐摩西跟他们说，你可以把它换成银子，然后当用这些钱呢到了耶路撒冷来买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清楚，每年三次就是这个生意客，这个游客最多来，不能说是游客，来朝圣的这些子民最多，他们有许多在这个宗教礼仪上面所必须要奉献给神的，摆上给神的，这后面有很大的一个金钱的交易。那这些这个祭司呢，这些文士呢，他们就可以 有指定说，哦，这个是一定是 就像现在所说的话，是要 kosher 的，就是要符合这个摩西律法上所要求的。因为这个牛羊这些东西哈，你要献给神的是不能有瑕疵的。那所以但是呢，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些中这个认可的这些呢，他只要有瑕疵，但是那些祭司能够接受的话，那他们也可以就卖给那些人，因为他们说 OK， 这个是被是认可的。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想象得到，就是那些宗教的领袖把这个曲解神的这个律法，然后扭曲了这个奉献的一些精神。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跟在耶利米书里面都有讲到这个，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个话是引用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的话，就是因为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了吗？所以耶稣指着这些宗教领袖假冒为善，他们不仅把那些拆走了，对他们来说是在金钱上面受了极大的一些亏损，并且呢他颜面上面也受了极大的亏损，因为耶稣指明他们所犯的错误。所以为什么当耶稣洁净圣殿之后，这些法利这些宗教的领袖马上就要来质问耶稣的权柄。所以有一天，其实这就是第二礼拜二，当耶稣礼拜一洁净圣殿，礼拜二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祭司长文士并长老，祭司长文士并长老马上就来质问耶稣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的权柄受到了威胁，不仅是权柄，他们的钱囊也受到了威胁，第三个是他们的颜面也受到了威胁，因此就来质问耶稣说，你用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结果耶稣就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是祭司长带着头，并且是文士，就是文士呢对律法上面是非常专精的，所以他们碰到耶稣，祭司长呢是带有这个权柄，等于是说整个圣殿里面是他的行政管理，是他来，然后带了文士，可能算是他们这个算是可以说是律师吧，并教会的长老，就是有一并这个并长老来这边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并且耶稣先前预言过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并弃绝并且杀害，过了三天复活，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比较明显的事情。所以他们看出耶稣有权柄，但是呢他们所问的，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这些权柄给你权柄的是谁？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有权柄管理圣殿的事物。其实我们每一个，另外我们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上也有权柄。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医病赶鬼。因为他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这些权柄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不要看见他们是祭司长，不要看见他们是文士或是长老。其实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权柄是胜过所有世上一切的权柄。只要我们相信，就像耶稣所说的，你相信，你只要心里面相信，你对这个山说，从这边起来移到海里面都可以。所以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属灵从恶者那边来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认知，我们做神的，跟随神的，我们都有这个权柄能够一并赶鬼赶福音。另外讲到这边耶稣所提出来的一个反问他们的，就是你们就讲到约翰的洗礼。那约翰的洗礼，其实这些祭司长和些文士并且这些长老，他们并不认同约翰的洗礼。所以当时约翰也曾经责备他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就是说，有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的身份跟他的使命跟他的权柄都跟耶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些那个耶稣就问他们说，是天上来的呢，或是人间来的？那这个就把他们问这些这个宗教领袖，他们就讲到一个难处了。因为他们如果说他是天上来的，就是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不去 不受约翰的洗礼。所以那个从天上来的洗礼他们自己去不承受，但是如果他们说是从地上来的，那但是这些所有的百姓他们都知道，都认为约翰是从天上，约翰的这个施洗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在这个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祭司长跟文士还有长老，他们没有道德的勇气面对这些施洗的真理。所以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他们马上就被耶稣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服了。接着耶稣就讲到一个把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还有比作一个凶恶的缘故。在这个故事里面，马太、马可都有提到，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提到。在这边我们看见，其实是一个是匠人，主耶稣引用了一个经节，就是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石。这边祭司这边主耶稣想到一个，就是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那在这个典故呢，也可以看见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有第五章第一节所有讲到的。耶稣在这边形容，就是他跟选民之间的关系。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是我所爱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当这些耶稣讲到葡萄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却当然是知道这个葡萄园是指着这个是就是指着他们的这个园户，当然就是指着他们说，那栽种的是耶和华。接二连三的有被害的人，还是神的代表，就像历史之前的先知他们来到世上，然后指责这些他们祖先的错误，但是他们这些先知都是被迫害、被迫害的。最后原主的爱子，那耶稣就表示他。这个耶稣是一个问题来总结这个比喻，答案是一个预言，是引用诗篇上第118篇到22到23节，就是经上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而且呢，这个石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要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讲到刚刚这个诗篇118这篇预言呢，在主后66年开始的时候，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帝国，导致最后在主后74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亡国。那犹太人旧约的以色列人被教会新约以色列人而取代了。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现在是被那个所取代的，就是他们所弃的那个方角石，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宗保，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接着，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看见，他们问耶稣的权柄，他们没有办法从这上面来驳倒耶稣，他们就想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一个纳税的问题。因为当时他们是在罗马的一个统治之下，所以当时的那个罗马的总督或是巡抚是比拉多。第四党文士跟耶稣交手，他们败落了，接着就来一个挑战，就是纳税的事情。犹太人最恨恶的是一个人头税。那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奥古斯都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路加福音当中就是在里面有讲过，这个也跟是报税有关的，就是因为他们要算他们的人头，所以知道你在犹大地在这附近你到底有多少人，你就要按着人头来交税。所以这个交税对罗马对那个犹太人来说是非常他们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他们愿意因为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以及压制，军事上面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罗马人，所以他们只好顺服他们所要收的税。其实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因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交代他们要按着每一个人的男丁来交，每一个人的男丁你要交一个丁税，然后给圣殿。那等于是说他们现在罗马人给他们来交客人头税的时候，就好像是说他们罗马君王取代了神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得付上税。其实在这个该撒与上帝呢，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国度。那宗教领袖他们想用世上这个该撒的国度来限制住耶稣，但是耶稣所回答的却是非常的聪明，却是让他们没有办法来驳倒耶稣的。因为耶稣就说，你拿一个这个奉献的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是当时在耶稣时代的这个银钱，有一面是刻着一个凯撒的像啊，这个。所以另外犹太人就是也有一个这个十诫当中第三还是第四犹太人最恨恶的事情，就是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结果这个像呢，凯撒的像在上面，对他们来说等于他们就把这个凯撒呢是当作一个神，把它刻在这个银钱上面。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刻在人像刻在铜像铜钱上面呢，是双重的侮辱。第一个是刻成偶像然后来崇拜他，另外呢这个偶像来取代了神。所以耶稣说，看了这个银钱之后就跟他们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他们的挑战再一次又败落了。接着撒都该人看见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就来支持他们的祭司长，然后就想要问复活的事情。那在这个复活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讲了一个很 一个假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七个兄弟，他们都娶了一个妇人，到最后那个妇人七个兄弟都死了，最后那个妇人也死了，也没有留下孩子来，因为这个孩子是有关继承的事情。那这样他们复活的时候，哪一个是他们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那讲到这个故事之前，讲到这个撒都该人，其实大卫时期的时候有一个祭司长名叫撒都，那是不是这些这个撒都该人就是这个撒都的一个后裔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在整个这个祭司的过程当中，因为做祭司长的你要是亚伦的，一定是要亚伦的子孙，所以这个撒都他是亚伦的子孙，那这些撒都该人很多可能都是从亚伦的子孙。那这个七个兄弟娶过一个妻子的，他们拿这个假设的问题来问耶稣，那耶稣却跟他们说其实这些撒都该人很难让人家理解的是，旧约圣经当中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应该知道，然后他们对上帝的大能跟圣经的无知好像是他们就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祭司长的这个职分呢？我想在整个历史当中在特别是在犹太人他们第一次圣殿被毁，吉布贾尼撒在主后主前586年还是587年把耶路撒冷陷落圣殿毁灭之后，他们就把所有的犹太人迁徙到巴比伦那个地方，他们在巴比伦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按照主所吩咐的每年三次过节，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的会幕的制度产生，然后整个会幕的制度也让他们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在被掳的地方能够承传下来。但是撒都该人他们也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扮演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角色，但是在这边耶稣跟我们很清楚的说，讲到天上的事情，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很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讲到这个地方我想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明白到这一句话里面所含的意思。其实我们整个人呢，我们在这个世上生下来的时候，从父母生小孩子，然后还就是生命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就是我们的在历史历代，从以色列犹太人的角度来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以撒到雅各，一直到现在到他们所有里面，在过去上面所有存活在世上的，当他们复活的时候，是一个是在天堂当中与主同在，或是在地狱当中永远跟神隔绝，但是在天堂里面在地狱里面生命不会继续再繁衍，不会有新的生命在天堂当中在诞生，也不会有新的生命在地狱当中在诞生，只有新的生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上面才会诞生。所以主耶稣说在复活的时候那里不娶也不嫁，因为我们 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形体，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形体是这个样子的，到天上的形体我们是不能想象的，因为那个形体呢是有更荣耀的一个形体，是永远存活的，然后是就像神的一样。那另外讲到这边荆棘篇当中他说我是出埃及记到一到六节，其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写出来的，但是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呢，中文的话我们没有看不见这个一个时态的问题，但是就好像英文说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所以这个是动词，是现在时。所以当耶稣他这样子以这样的方式来解经，来回答撒都该人问复活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在是一个大开眼界的事情，对那些撒都该人。而且呢耶稣也在荆棘篇里面他说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自有由，中文没有办法翻译说我是这个 I am who I am, 就是说其实就是 我就是自由，中文翻成就是我就是自由拥有的神，就是其实神的名字呢就是 I am， 就是我就是一直自由拥有的神。在过去的时候，摩西的时候是 I am， 现在也是 I am， 在将来也是 I am。 所以对神来说的话，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都是 I am。 所以第三次的挑战，这个对耶稣全民的挑战，撒都该人又败落了。这边讲到主所之后，我们看到今天二十一章最后面主所看见的一个奉献，他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我们看见，奉献不是多寡的恩，不是多寡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身份的问题，不是从多余的拿出来，而是从你最好的投一份。因为这个财主在 捐项里投在钱里面，其实有一个穷寡妇来呢，他投入其实所有一切的。讲到圣经里面的奉献里面的经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去解救罗德，掳了这些财物回来之后，他把十分之一献给撒冷王麦基洗德。那个撒冷王其实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撒冷的前身，是麦基洗德。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麦基洗德，他无父无母，那等于就是一个就是好像神的代表。那亚伯拉罕把他所来的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这个撒冷王，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有关十分之一十一奉献的一个例子。然后在刚刚我们也提到生命记第十四章，就说你要十分之一取十分之一出来。然后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里面有提到，你为何弃绝神的殿呢？我便召聚利未人，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所以这个十分之一是要奉献给神的。那想到我们最有常常我们最能够耳熟能详的，而且是每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主日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刘牧师都会说引用这个马拉基书，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数个葛荣。所以十分之一，我想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说，有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难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想看，你把神的要求跟你世上你所政权的政府的美国政府的要求跟这个神的要求，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轻省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美国你要付给联邦税，不只付联邦税，你还要付加州税，甚至有些人你住在城里面，比如说 New York City 然后 San Francisco 的 city 里面，每个你所每住的一个城都有税，然后像你的 property tax 就是送到每个城里面，然后在那个供那个城里面所使用的。我们现在马上今年现在又是报税的季节，我们报成有的人 最少都是25%、25%、25%，甚至有30几%的都是要奉献，不是奉献，是要纳税纳给你的政府掌权的。但是神在这边所要求的是十分之一，其实是很轻省的。而且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执行十一奉献的话，你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会有丰丰富富的，比我们现在来的更丰富。讲到十一奉献，英文是 tithes， 就是十分之一的意思，应该是十分当中的头一份，而不是剩下来的。那我以前有看过一个姐妹跟我们分享，那个时候是比较老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他们领到薪水的时候都是一个信封里面有金钱拿出来。然后他说他每次他们家里面他的先生把那个薪水拿回来的时候，他就从里面抽出来十分之一然后放着，说那个是要归给神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很多这个当今的社会当中，我们都看不见那些钱，好像你工作啊或是什么东西 就转账一下子钱就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去了，你也不知道，跟真的没有感觉。但是十分之一的奉献的时候，是十一的奉献，十份当中的头一份是要拿给神的。圣殿被毁的兆头，现在这边讲到，当耶稣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的日子到，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讲到这个圣殿呢，其实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建筑物，在当时的世界，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统治的世界，这个圣殿也是当时的建筑的奇迹之一。其实这个圣殿是从会幕演变到会幕演变成到所罗门的殿，之后所罗门的殿被尼布甲尼撒所摧毁，西律王的时候，他又盖了一个圣殿，比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宏伟。那另外我们也看见，在以西结的圣殿当中有一个预言将来的一个圣殿，这些圣殿呢都是非常柔美的。那讲到这些事情的末世呢，当耶稣说到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他的门徒就问他说，这有什么事情，这末世这个是有什么征兆呢？其实这边耶稣的回答对他的门徒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第一个，耶稣在这边所讲到的末世的事情呢，有讲到一个是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耶路撒冷陷落的一个预言，还有一个预言就是讲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讲的一些预言。但是在整个耶稣所回答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把这个分开，而是让我们，但是我们对当时对门徒来说的话，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其实对我们是很多现在的一些，当我们读到这些经节的时候，若不是我们看见那些事情的发生，可能我们也很能够捋出一些头绪。因为讲到第一个，讲到末世的时候，这个很明显的是讲到我们现在来说，很明显的知道这个是讲到耶稣第二次要来的事情，所以你们要谨慎，免得人迷惑你们。有的人要奉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就说那个审判的时候将近了。我想如果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常常你可以特别是如果你住在加州湾区的时候，从1995年开始之前的时候，就有人在那个基督教的电台上面就有人预言说95年耶稣要来，又有说05年耶稣要来，然后只有说18年耶稣要来，但是呢耶稣都没有来。这些都是我们要谨慎，免得受迷惑。而且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看见现在真的是世界上面到处都有战乱，而且还有地大震动，必有饥荒跟瘟疫。这些事情我们现今就能够理论到，你看民要攻打民，很明显的苏俄攻打这个乌克兰，然后大地震，土耳其之前才刚刚发生过，就是二月初，然后还有很多，比如现在非洲呢，Ethiopia 现在真的是有饥荒，还有那边都是瘟疫不断的，因为还有可怕的异象和神经要大显在上面。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圣殿被毁的一个预兆。那其实我们讲到忍受，这边讲到忍受艰难的必须要得救，其实之后下面我们看这段还没有完，这些事情的预兆之后从14章到那在这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圣殿。就当时来说，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同样的事情所引用的一段事情，他的门徒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但是耶稣说，你们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真的就在耶稣说完这个话40年之内整个殿宇就被罗马人拆毁，这个所有的圣殿被拆毁，所有的墙也都被拆毁。我们现在去看见的话，是留下了一点点的这个痕迹在这边。那讲到这个圣殿，我们也另外提一下，这个是所罗门的圣殿，这个是西律的圣殿，这个是以西结在以西结意象当中所看到的一个圣殿的示意图。 西律的殿是大概是摩西会幕的两倍。我想在这边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图，这个是摩西在旷野里面所搭起会幕的一个，这五十轴一百轴，这个十轴乘以三十轴是圣所，圣所当中里面有一个至圣所，就是十轴乘十轴，当中放了那个法柜，然后有基督伯在上面。当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他把这个圣所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乘以二 ，double in size。这个殿被尼布甲尼撒毁了，接着西律又来盖圣殿，他又把所罗门的圣殿，他又 double the size， 可能 double 或二点多倍这个所罗门的圣殿，这是西律的圣殿的一个比例。那以西结里面所看见的一个圣殿的比例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讲到圣殿。然后我们继续看圣殿被毁的预兆。第二十节这边，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啊，荒城的日子当近。有很多事情，而且呢，你们要被耶路撒，这边讲到圣殿的预言，就是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他们要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对当时来说这是预言，对我们来说这些圣殿被毁的预言已经是应验了。我们都知道他们很多人被倒在刀下，他们被掳到外邦去，被掳到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就散了，结果整个这个犹太人罗马帝国亡了之后，他们被分散到世界上各个角落，然后耶路撒冷结果他们被分散之后，他们要等了将近2000年之后，他们才有机会，就1948年以色列再度的一个复国。然后那个时候呢，这是外邦人的日期来的。在路加福音第14章到第19章这边所讲的这些预言，其实是信徒如何面对末世里面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些指示。他说我们到时候我们会被人迫害，我们主必赐给我们口才智慧，是一切敌人所敌不住夺不倒的。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长来问耶稣，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人西律党的人来问耶稣当不当纳税，然后当那些这个撒都该人来问他们说到底这个复活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口才，他的智慧是一切敌人所敌不住夺不倒的。所以当我们领受这样的这个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口才，也会有这样的智慧，在迫害我们的人的面前，我们会讲出来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语。还有父母兄弟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也有被他们害死的，还有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的，但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必损坏，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是耶稣所给我们在末世所提到的。而且呢，很多事情在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存在这个末世的时期。我们刚刚这边讲到就是你们要听这个事，你们有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到，只是对了，其实这些事情呢一切事情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这十二节是十三节，也很清楚的是在保罗的身上应验了。这一切的事，有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这个会堂就是先那个，并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保罗真的最后已经到了罗马皇帝面前都做辩证，但这些事情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在这边就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以上所讲的一切的事情，主啊，求主你把这些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把它存留在这里面，当我们出去来为你主奔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智慧，把你的能力，要把你的启示也赏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出去为你工作的时候，愿你的生命从我们流露出来，是带着主耶稣的智慧，带着主耶稣的能力。我们谢谢你为这保守看顾我们在这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所要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主耶稣心怀意念之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